这个刘荣啊，抬轿子的轿夫啊，不光老，他这顶轿子也够呛。说这顶轿子他老往上添东西，他越添越沉呢。轿夫头啊实在没办法，带着三个轿夫啊找刘荣来了。一见刘荣啊，给刘荣请安，请中堂安，请叶安，请中堂安，请叶安。这个刘荣啊倒挺客气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我说什么事儿？这轿夫头啊就说了，跟中堂回，小的在您驾前呢不敢啊，说岁数大，我呢还小了，61，我们这三个老兄弟呢也都啊59、57了，我们跟这儿，哎呦您看看，哎呀这个腰腿啊实在是不利索，万一啊走半道上再摔个跟头，摔着我们呢倒没关系，要是把中堂您给磕着碰，我们实在是担当不起。刘荣一听啊，啊是这么的，好办，你们先回去，等一会儿我下条。下条啊，就是开条子，就是准驾啊。四个人一听啊，行了。四个人呢回到了自己这个住房，往炕上这么一坐，这轿夫头啊就说了，哎怎么样，哎让你们说，哎你们不会说，你看了吗，我这么一说，他呢也怕磕着碰着，要下条，咱们先收拾好东西等着吧。功夫不大，刘荣的两个管家张成、刘安，这是贴身的管家，拿着条来了。轿夫们听着，中堂有谕。这四位一听有谕啊，赶紧站起来，还站得挺齐齐，心里这份高兴，哎今天啊总算的辞下来了。等张成念完了，四个人一听啊，气得眼睛啊都直了，说怎么意思，这条上这词啊是这么说的，轿夫们听着，中堂有谕，你们年老目花，腰腿不健，但念你们效劳多年，现在恩师格外，今后抬轿之时，每人准许拄拐棍一根。哎啊，嘿，这叫什么主意，有拄着拐棍抬轿子的，走道那玩意儿多寒碜。哎您看见了，这刘荣啊竟跟底下人呢好开玩笑好诙谐。四个轿夫一琢磨，那这玩意儿没办法，得了接茬抬吧，往后留点神就完了。您别看轿子这种啊交通工具还是咱们中国呀特有的，这外国呀没有，而且啊历史悠久，年头啊够早的，有多早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打有豆腐那年月就有轿子了。说什么时候有的豆腐呢，我琢磨这2000多年了。说你这玩意儿有根据吗，有根据，这李时珍呢本草纲目里有记载，汉朝淮南王刘安他发明的豆腐，这轿子也是汉朝的，这不是打有豆腐那年月就有了轿子吗。说不信呢，啊不信您问李时珍去。说有的啊听众纳闷，不是八抬大轿吗，刘荣怎么四个轿夫呢，您呢还是真问着了。这个清代有规定，远途的是八抬大轿，近道的城里头的只准呢坐四个人抬的轿，所以说啊刘荣用的是四个轿夫。说四个轿夫，前面两个后边两个，别看都是轿夫，可是这四个人呢规矩不一样，头一个有个名称叫啊洋洋得意。说怎么呢，头一个走在最前面要挺胸叠肚俩眼平视，哎洋洋得意。那第二个呢叫不能出气儿啊，不出气儿还不憋死，不是啊不让出气儿，他是说呀不能弄出响动来，他身后啊就是轿帘，里边坐着大人，他一出气儿呼哧呼哧直喘，喝着打个喷嚏，啊切好嘛，吓得中堂一哆嗦，那哪成，再加上你要是放个屁那更不成了，所以说呀叫不能出气儿。三一个呢目不识天，为什么呢，您想啊他在这个轿子的后头任马也看不见，只能啊俩手扶着这个轿杆，这个低头啊瞧着脚底下，哎 第四个呢多走二里地，他呢在这最后头这个轿子要拐弯，前面这个呢一扭身啊就行了，他在后面可不成，得赶紧的紧走好几步这才能跟上。所以说呀，他得比别人呢多走二里地。说这四个人抬轿子走起来起落拐弯全得啊听头一个的，就是这个洋洋得意这位，一切由他来指挥。说怎么指挥，他们之间有这个暗语，也叫这个行话。比方说啊，在这个道上左边呢有块西瓜皮，后边人呢要是不留神踩上了，非得滑趴下不可。说怎么办呢，头一个就说了左脚滑，那意思就告诉后边这个左脚底下有块西瓜皮，滑呀得绕过去，右脚滑，右脚底下也有块西瓜皮躲着点。再比如左脚蹬空，就说呢这个左边保不齐有水坑，右脚蹬空保不齐啊这右边有个水坑，俩脚蹬空那是掉井里了。还有啊，走着走着甬路上有块啊小石头，你得把它踢开，这叫什么呢，迎门大踢。那么刘荣抬轿子这么四位，怎么还每天头一个到朝房呢，这么老腿脚不利索，他怎么能头一个到朝房呢？这里边有原因。这个刘荣啊，咱这么说，比方说啊，明天呢上朝，头一天呢吃罢了午饭，睡一个晌午觉，然后起来啊喝茶看书办公，吃晚饭呢，这晚饭用完了，刘安呢掌上灯，这就啊漱口洗脸，漱完口洗完脸打了辫子，外头刚打这个定睛天，这刘荣啊就喊上了张成刘安扎顺轿，顺轿顺轿干嘛呀，上朝啊，是上朝。张成刘安也纳闷啊，我中堂外边那是月亮刚定睛啊，不是五更天才上早朝吗，您去干嘛，这怎么这么早。废话，我也知道五经上朝，你不知道他们那四位年岁大了走道慢，咱们这叫什么笨鸟先飞，慢慢慢慢的溜达着。哎，对，您想这么早打家里头溜达出来，到了东华门啊，这城门还没开呢。中堂，这城门还没开呢，轿子打杵，轿子打杵啊就是落下来，支上四个轿夫啊往下一落轿，就听啊嘎吱嘎吱乱响啊，怎么呢，轿夫老了，轿子更老啊，没有不响的地方，都快散了架了，东华门没开呀，等着吧，谁让这么早来着，这叫什么呀，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呐。他们是从这个东面往西走，落了轿之后呢，脸啊朝着西，这天正好赶上刮西风，直往这轿子里灌。刘荣啊说了话了，我说把轿子横过来啊，扎轿子横过来不灌风。刘荣啊坐在轿子里头冲了个盹，忍了一觉，哎呀，合着这么大的中堂倒在这个街头露宿了。这个张成刘安跟这四个轿夫一瞧，中堂睡着了，得了，咱也忍会儿了，全躺在这个甬路的沟里头。那年月没有这个马路，就是甬路，甬路啊修得挺高，两边是沟，这个上边走轿子，沟底下走行人，仿佛啊跟这个河堤啊那意思差不多。这个轿子横在甬路上，刘荣啊睡着了，说底下人也躺在这沟边啊忍着了。就在这阵，和珅的轿子到了，您再看和珅这四个轿夫，好，都是二十来岁不到三十，血气方刚，眼睛啊努着，太阳穴鼓着，两条腿一迈步嗖嗖的，脚底下带风。走前面那俩呀，一个叫胎里坏，一个叫讨人嫌，后边那俩呀，一个叫葛兆之，一个叫刘立秋，可是大家伙私下管他们叫什么呢，胎里坏，讨人嫌，嘎杂子，刘立秋。您就听这名，您就知道他们这人头怎么样了。说这四个小子仗着和珅的势力， 是欺压乡里，横行霸道，专门啊欺负老实人，踹寡妇门，刨绝坟，
好，
打瞎子，骂哑巴，欺负老头啊，骂小孩啊，什么缺德事都干。您瞧，就这么点出息。这个管家何喜啊，在这个轿子前头当这个银马，正走着呢，影超超的就看见这个甬路当间横着一乘轿子，那年也没有路灯啊，又走进了几步，看出来，赶紧呢，拨马呀往回返，到了和珅轿子跟前，下马回禀，中堂前边有乘大轿拦路。哦，谁的轿子？刘墉的，每回上朝就属他走。我你看清楚，没错，刘墉的轿子跟别人的不一样，他那轿底是张八仙桌子。嘿，好嘛，和珅呢扶着这个轿杆，斜着身子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天啊也就刚擦亮，一琢磨，好嘞，谁让你横轿拦路，这可怪不得我，说不起讲不就，他说了一声闯。这四个轿夫一听这和珅发了话了啊，闯，呵，来了劲儿了，一阵风啊，就跟那野狗似的，可就过来，到了刘墉轿子跟前，嘴里喊了一声迎门大踢，紧跟着就听啊，咣当，就是这么一脚，再一瞧，好，刘墉这轿子咔嚓一个个折了个了。刘安在这沟边上睡得正香呢，猛然间就听咔嚓一声，睁眼一看，坏了，轿子折了个了，赶紧就喊，我那别睡了，坏了，轿子翻了，我那看看中堂吧，看看中堂碰着没有，我中堂大人，大人，哎哎，中堂去哪儿了？好嘛，把个中堂给丢了，正找着呢，甬路那边有人搭了茬了，哎哎呦，我在这儿呢，嘿，当成刘安赶紧跑过来把这个中堂搀起来。刘荣就说了，别忙别忙，我说先把我那帽子找找，挺大的中堂，满世界找帽子去，找了半天，在这个甬路沟底儿啊，找着了这顶帽子，捡起来啊，掸了掸土给戴上。我说刘安呢，看看谁把咱们轿子撞了。刘安上了甬路，往前头一瞅啊，气死风灯上有字儿啊，武英殿和，跟中堂回是和府的大轿。刘荣心话说，好你个和珅，竟敢让轿夫合着让他们撞我，行，有什么话咱们上朝再说，来啊，顺轿上朝。一提顺轿，四个轿夫啊跪下了，中堂，这轿子您没法坐，怎么呢，轿底儿掉了。刘荣啊一乐，哈，那没关系，你们四个在外头抬着，我呀在里面跟着走。嗨，那还抬什么劲儿？刘荣一看，合着和珅你真壮，好啊，和珅你不发话，吓死他们抬轿子他也不敢呢，反正我这顶破轿子早就该扔了，行嘞，新轿子我朝你要了。但是转念一想一琢磨，和珅的账我得找这个和珅算啊，早就听说这四个轿夫嘛也不地的，仗着和珅的势力在外面胡作非为，行嘞，今儿个撞在我刘荣的手里，我得好好的治治你，要不然你也不知道我叫刘罗锅，也不知道我刘罗锅的厉害。就在这阵，张成啊把这个马牵过来，这个刘荣啊有穿朝马，是这个太后啊亲赐的，能骑着马呀、啊、直接上朝。到了朝房呢，刘荣啊就跟那没事似的，等他散了朝的时候，他说了话，他冲着这和珅呢一抱拳，和中堂，哟，就他这么一乐，吓得和珅呢一哆嗦，心话说麻烦了，这罗锅啊指不定又出什么嘎咕主意，连忙的就说啊，刘中堂，刘中堂啊，和中堂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肯应否？和珅一听啊，相求，求谁？求我？行了，指不定啊要讹我什么。哎，刘中堂，您有什么事？只要是我能办到的啊，是不是？哈、啊，您说，您说。啊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。明天我有个穷亲戚办喜事，人家下了份啊请帖儿。您说我去不去？不去呀、啊，不太合适。 不去人家准说闲话，你看了吗？刘家做了官了，房顶子上开门，六亲不认了，连请啊都请不来。您说我要是去，您也知道我那轿子陈旧不堪，让人家一瞧挺大的中堂，轿子这么破，于咱们官府这个面上它不好看。我呀想借顶轿子，借谁的呢？这个王爷的轿子我不能坐呀，别人他坐的也不相当。我想啊，咱们俩呀、官职相同，您呢是中堂，我呢也是中堂，我坐您的轿子正合适，故此啊明天我想啊借您的轿子一用，不知意下如何。和珅一听心里话说，坏了，我这轿子要归他。借借字啊这是好听的，其实就是讹呀，借出去那就回不来了，那就不给了。和珅呢到了这阵脸上挂了线了。刘荣一看呢看出来了，哎，何中堂，我不光啊借轿子，连这轿夫啊一块借。您知道我那四个轿夫啊岁数都大，我这位亲戚啊住的道又远，您那四位抬轿子年轻力壮啊，道远一点不怕呀，您说怎么样？和珅一听啊心里踏实了，怎么呢？你要光借这个轿子就许啊不给了，如果说连同轿夫一块借，没错了，绝对不能说把这轿子抬了去，把这四个轿夫抬轿子的回头给轰回来，没这道理啊。啊，刘中堂，您哪天用？明天一早。行嘞，那您就甭管了。两个人呢定位好了可就分了手了，各自回府之后，和珅呢到了家，叫这个四个轿夫把他们呢叫到上房。我说啊，我跟你们说点事儿，明天刘中堂给亲戚家办喜事儿，借咱们的轿子用，你们四个跟着轿子去，回头啊还得受点累。哎呦，中堂，这没什么，反正不就是多走几步道吗？不过啊有点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您老吩咐明天啊到了刘府，要是赏给你们饭吃你们就跟那吃，要是不赏饭可不需要，赏钱呢赏了钱你们就拿着，不赏可不需要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您老人家的吩咐我们是一定照办。你放心，不赏钱回头啊回来我给。你们是不知道刘荣这个人呢，他嘎咕，他可有三本啊嘎咕账，从里边拿出半条来你们就受不了，你们要是栽了跟头我这面子不好看，所以说啊刚才我嘱咐你们的话千万千的要记住了。您老放心，我们一定记住了，赏饭呢我们就吃，不赏不要，给钱呢就拿着，不给呀不要，您还有什么事您嘱咐。中堂，没别的事了，你们歇着去，明天一大早就去，越早啊越好。扎简短结说，第二天一大早这四个人呢抬着轿子就够奔这个刘荣的府了。刘安呢正跟这扫大门呢，一看四个抬轿子来了，把这个条子放下赶紧迎过来。哎呦，哥四个您多受累。哎呦，管家大人，您老啊给里边回禀一声吧。好嘞，您四位跟着等一等。这个刘安啊赶紧到了上房，回事什么事儿？跟中堂回，请中堂安。中堂您早起来了，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刘安跟中堂回，和府的四个抬轿子来了。哦，来了，你看清楚是不是撞咱们轿子那四个小子？嘿，跟您说就是那四个人。好，你啊出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有请。刘安一听愣了，他们中堂没来，光是四个轿夫。我知道，叫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，快去。啊，扎刘安呢赶紧出来，看见四个抬轿子。哎呦，老四位，我们中堂有请。这哥四个一听啊就是一愣，管家大人，您不是说笑话，我们中堂没来，就我们四个抬轿子。是，你们哥四个都受累了，我们中堂说了请您呢进去。哎，我们不进去，跟这门阀这待一会儿就成了。哎，别去，回头啊中堂生气了，让我请你们到里边歇着。四个抬轿子的，你看我看你，一琢磨和珅吩咐了，到这儿得听话呀， 那就进去吧。刘安把他们四个人让到了客厅，老四位，请坐请坐。这四人呢往这一坐，刚坐下，刘荣来了，四个抬轿子，赶紧的蹭又都站起来，给中堂大人请安，给中堂大人请安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哎，是，有中堂在，哪有我们的座儿？哎，在你们中堂面前可以啊立规矩，到了我这儿，咱们呢是客情，你们呢给我帮忙，今儿个还得受累。哎，别客气，坐下坐下。哎，好好，谢谢中堂，谢谢中堂。四个人呢刚坐下，刘荣啊就问了，你们四个原籍是哪儿的？这四位一听，噌又站起来，啊，我是何家的，我是淮阳的，我是涿州的，我是梁乡的。哦，知道知道，坐下坐下，谢谢中堂。又坐下，你们多大呀？噌又都站起来了，跟中堂回，我28，我26，我24，我23。好好好，坐下坐下，刚往那一坐呀，你们在何府待了多少年？噌，我们都来6年了，他4年多，他刚2年。坐下坐下，跟中堂回，那什么，我们还是站着吧。站着干嘛呀？站着多累呀。倒不是，你坐着比站着还累呢，来回的折腾，都麻烦。哎，坐下坐下，谢谢中堂。你们四位吃饭了吗？刘荣这么一问，您说这话问的多别扭，这么早谁吃饭呢？要说没吃，这是跟他要啊，你要说吃了，一会儿抬着轿子指不定上哪儿，这玩意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得挨顿饿呀，挨饿还得受埋怨，说怎么呢，问你吗，你说吃了，嘿，你说这玩意怎么回答呀？这四位当中啊，那个胎力坏呀，他这鬼主意啊最多，他想了想，饭倒是吃了，早晨呢，吃的也不多，中午饭还没吃，不过吃不吃，这全行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问你们到底吃没吃？胎里坏一听，一横心，一咬牙，跟中堂回，我们呢没吃。